好，我想今天呢，就是就着这几个礼拜的信息，就是我们这个世代，我今天暂时呢就会做一个小的一个结束。那么下一个礼拜天，下一个主日呢 ，Daniel 弟兄呢，他可能也会就着这一个题目呢，他跟我们有一些的分享。我觉得我们现在分享这一个主题，对于我们呢是有很大的意义啊，因为不是只是让我们知道而已。我想有四件事情啊，第一个，我们当然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什么啊，因为也是因为现在的媒体呢十分的发达，所以你会发现呢，虽然在每一个世代里面，教会已经2000多年了，2000年当中，当然也有地震，当然也有饥荒，当然也有瘟疫。当然也有国与国、民与民之间打仗的事情，每一个世代都有。但是你会发现，到我们这个世代的时候，有两件事情哈，大家可以注意到。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几件事情：地震、瘟疫、饥荒、战争的事情，它的强度会增加；第二个，它的频率会增加。啊，所以当它的强度跟它频率增加的时候，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兆头。就是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呢已经非常的靠近了。我觉得今天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有一个神的永远的眼光来面对我们的生活。神是永远的神，诗篇90篇摩西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神是永远的神，神是永远的神，并且神是在一个永远的眼光的里面，他创造了人。虽然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可能就几十年的时间，但几十年的时间不是神给我们永远的命定，神给我们的真的是一个永远的命定。在希伯来书有一句话是很重要的，人人都有一死，他不是说死就没了，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后且有审判。换句话说，死亡不是人的终点，你还有复活。无论你信不信耶稣，无论你信不信神，每一个人都要复活的。复活不是只有神的儿女复活，每一个神所创造的人他都要复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好，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在一个神的永远的眼光里面来面对我们的生活。你知道在约翰福音最伟大的这个经节里面，3章16节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跟你旁边人讲，你有永生。今天永远的生命呢是在你的里面。为什么神要把永远的生命赐给你？因为神希望我们今天有永远的眼光来过这个永远的生命。虽然今天我们还在这个地上，虽然我们还在时间的里面，启示录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不再有时间了。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shock， 或者我们心思里面我们很难明白什么叫做不再有时间。你问我，我也没办法回答你，没有办法回答你。但的确这永远的生命今天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永远的生命是什么意思？约翰福音17章3节讲的最好，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好，所以今天当我们来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我觉得神的儿女，我们特别需要有一个永远的眼光。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4章16节到18节。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今天神不是说你不要看见你所看见的，他是说的你不要顾念所见的。他的意思是什么？不要让所见的让你的眼目迷蒙了。你有心灵之窗，跟你旁边人讲，你有心灵之窗。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宝血洁净我们，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就是圣灵。你真的是有心灵之窗，但是今天世界上的事，你所看见的事，的确会模糊了你的心灵之窗。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不要顾念所见的。当你顾念所见的，当你把一切把过于所当重视的摆在你心中的时候，你心灵之窗就要模糊了，你就看不清楚了。特别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的确会经过一个叫自战自清的苦楚。特别我也是天天为弟兄姊妹祷告，我们天天也是为我们自己祷告。好，我跟姐妹每一天祷告，盼望弟兄姊妹们今天，特别是在我们最后一个世代的时候，凡是敬虔过日子的，凡是专心跟从耶稣基督的，都要受逼迫，各式各样不同的逼迫，的确会让我们经过一个苦楚。但是保罗他是非常的清楚，他说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换句话说，我盼望我们有一个意念哈，从神来的意念，这一些的苦楚当我们遇见的时候，不是让我们发怨言，这些的苦楚当我们遇见的时候，我们也不是一手拨开，这些苦楚当我们遇见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更大的力量，有一个更永远的眼光，因为他要为我们成就，这句话太重要了，是与我们有益的。如果今天你要培养你的儿女，让他们有更丰盛的生命，你为他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计划，为什么？为了要成就，为了要成就他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为了要成就他有更伟大的价值。神是用这些的苦楚，为了要成就这个永远的荣耀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有这些永远的眼光来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今天我们真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能力来面对。跟你旁边的人讲，在你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那会帮助你，弟兄姊妹听我讲，那会帮助你用永远的眼光来面对一切。我等一下会用大卫的例子做一个太好的一个榜样活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今天你会发现，无论是耶稣基督，无论是在旧约的先知里面，每一次他那么一讲到耶稣基督还要再来的时候，每一次讲到末后时代来临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要预备。换句话说，他不是把一些的兆头，把一些的情形都哦，你们要注意这些的兆头啊、哦，因为耶稣基督就要来了，当你们看见这件事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再来了，绝对不会停在这里。他一定，圣灵一定有一个信息，当你看见这些事的时候，你一定要预备。就像神借摩西说的，当你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你一定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你们的目的不是出埃及，你们的目的是进迦南。每一次，弟兄姊妹，你们不相信的话，你回去读，每一次神借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每一次神都告诉他们说，我要将你们带出埃及，进入迦南，他一定讲进入迦南。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只明白幕后的事，每一次圣灵都提醒我们要预备。马太福音24章，我在前两个主日的时候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24章最伟大的先知耶稣跟我们讲到幕后的光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到这一段圣经，好，我们是留到今天来读。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24章40节到44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在这篇圣经里面，当主耶稣讲到末后的时候，有了兆头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两个很重要的事。第一个就是要警醒，第二个就是要预备，是同样的信息跟着进来的。今天我们在路上 开车的时候我们有听信息 radio 的信息，我本来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位 pastor 说几个月之前在 Ohio State 有一天有200多个教会他们游行来支持同性婚姻，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哈。Support same-sex marriage， 200多个教会，我本来以为呢是两百多个教会游行怎么样，是反对的。你知道他还没有讲下面那句话的话，我以为他是讲要反对的，结果他是说什么是支持。我还跟杰梅，我听了一下，我的闷了一下，被打了一记闷棍。然后杰梅在旁边说 What's wrong with Ohio State？我刚才跟大家提过哈，幕后的情形就是呢，离开正道的情形，它的强度会增加，它的频率会增加。我永远不会想到会，怎么会从一个反对变到支持？你问我，我也不晓得。弟兄姊妹，这就是讲到一个幕后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兆头，不是只在不信的人这个圈子里面，也发生在所谓基督徒的身上。因为姊妹，第一个要警醒，但是警醒不够的，你可能知道了，但是你却不预备。为什么要读这段圣经？因为神界的圣灵告诉我们，有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是说到什么？做田的、推磨的，他们每一天都在什么？做他们平常该有的事。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每天上班？是不是？不是上班的，是不是家庭主妇？是不是？是啊，有人在田里面，对不对？你上班嘛，对不对？你在家里嘛，是不是？你推磨嘛，哈，对，就是做家事嘛，对不对？无论你是在职场里面，无论你是家庭主妇或家庭主夫 ，doesn't matter， 大家都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可是等到主来的时候，结果一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预备。换句话说，圣灵今天跟我们讲，无论你今天在职场，无论你是做家庭主妇或是家庭主夫，都不会影响你的预备，是你自己要不要预备。从来没有在这里说，在田里有人是做的比较辛苦，有的人是工作的比较容易，都没有讲，都没有讲。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过生活，圣灵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预备，都需要预备。所以紧接着到了马太福音25章的时候，我们读一下1到7节。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你知道这一个比喻是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说的，到现在离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时间。在这2000多年的时间，有这么多的世代经过，有这么多的日子经过的时候，大家都在这一个光景的里面。你知道历史历代有太多的近前的基督徒，历史历代呢，我是说在我们前面的日子，有多少爱主的人，他们都什么都在预备，可是主没有来，他们真的睡着了，睡在主里面了，都安息在主里面了。我们这个世代呢，你还没有去主那里，好，你还没有睡着，但是我们呢，都在这两个情形里面，只有2种情形里面，没有第3种情形。一种情形就是跟我讲一下，不预备油。另外一种情形叫做预备油在哪里？在器皿。只有这2种情形。好，我记得我读到一篇短文，叫非常的得激励哈。他说你知道历史里头有太多的圣徒，他们等候主，他们预备了油在他们器里面，可是主耶稣没有来。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呢，是最特别的时代，是许多时代的基督徒他们什么盼望他们呢能够在的一个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因为主耶稣他真的就要来了，是我们可以眼见的。 当时有多少人他们盼望能够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时代，是我们这个时代。因为饥荒，因为地震，因为各样的疾病，还有打仗的事情，它的频率越来越多，它的强度越来越大。大家知不知道前几天拿破有大地震？知不知道？你去注意一下那个 video， 他要照一个 video， live video， 那个塔一下子怎么样？从上到下，啪，让我想到耶利哥的城墙，他是怎么倒塌的？一下怎么样？啪，怎么倒下来？它不是一块一块倒的，它是整个的嘛，整个下去的。所以预备油在器皿里面对于我们太重要了。怎么预备？如果是讲到预备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这保罗写的，他说他那一个时候的时代呢，是一个邪恶的时代。那你说我们这个时代邪不邪恶？邪不邪恶？邪恶。爱惜光阴的意思是什么？你要善用时间。他的意思，本意是什么？善用时间。 Make the most of your time， 就今天时间是神给我们的，阿们，是不是？时间是不是神给我们的？
是。
大声一点。
是。
We have to make the most of it， 这是他的意思。No time, no life， 是不是？大声一点。
是。
那时间，神把时间给了我们的时候，we have to make the most of it。今天世代的邪恶在哪里？邪恶在哪里？第一个就是把时间从你的生活中偷去了。换句话说，邪恶的世代的第一个什么？就让你活在一个 no life 的情形。刚才我说了 no time no life， 所以今天我们要有一个警醒，你要有一个 awareness， 你要有一个警醒。这个世代在那一个就是说已经发生了，更何况今天这个时代。我对我来讲这件事情太清楚了。你知道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电脑都不是很普遍了，八零年代的时候。哎呀，我的老板，你知道我们在学校里面做研究，我们都是用 Apple 的，我们都不用 IBM 的，全部都是用 Apple， 全部一套全部都是 Apple， 实验室里面全部都是 Apple 这样子。好，所以那时候有 Apple 的电脑的时候，哇，大家，我们那时候我从台湾来到这边的读研究所，对我们来讲真是很新鲜的事情啊，哇，大家都。我的老板，他有一天拿了一个手机，那时候呢 ，Apple 呢，它是主机呢跟它的荧幕是连在一起的，那是旧式的 Apple Macintosh 啊，那我们叫做 Macintosh 啊，不叫 Apple， 对不起 ，Macintosh， 它的主机呢跟呢荧幕是连在一起的，他就提一个，然后呢，我看他过了大概一年的时候换一个更大的，哦，那个 screen monitor 的部分就越来越大。好，到有一天的时候呢，他跟我们讲，他带了一个 laptop 出来 ，Macintosh 的。他说他开车的时候把 laptop 放在旁边，然后一面开车，然后怎么样，一面去弄他的 Macintosh。我说你有没有搞错啊？我说电脑应当是让你的生活更什么，更不忙碌的。我怎么发现你越来越忙碌呢？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做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到我们的研究室来过来跟我们讨论，还会跟我们聊天啊。后来那个次数就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我们的科技哈越来越进步，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跟我们周围有关系的人的相处的时间越多还是越少？大声一点。
越少。
越少。邪不邪恶？大声一点，邪不邪恶？真是邪恶。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 awareness。你第一个不可少的是跟神的时间，为什么？ 因为圣灵会教导你。为什么叫做预备油在器皿里？你一定要去买油的地方去买油，卖油的地方买油，是不是？你自己不会有油的，你一定要去卖油的地方买油。谁是卖油的？就是圣灵。只有圣灵能够把油卖给你。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有时间给神，神才会教导我们，才会让你看见仇敌到底要偷你什么东西。他在你时间的里面要怎么样偷你，让你成为一个不预备油的光景。好，我就先停在这里。要爱惜光阴， No time No life。 今天已经有很多人都不知道的这件事情了，对吧？大家忙碌到了最后也不晓得在忙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邪恶。所以我们来看一看，用简单的几处的经文来提醒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代，我们需要势力在主的面前。你一定要到卖油的那个地方去买油。我们读一下诗篇十九篇十二节到十四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泄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你知道这是大卫写的诗篇。大卫写的诗篇，当然在他生命的当中，他经过了很多很大的罪。他曾经有犯罪到超过一年多的时间，神是借着先知来指出他的罪来。可是你要知道，当他写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错，不是说他活在一个恐惧的里面，不是我们每一天很紧张，就说哦，我不晓得我活在，我不晓得我有什么罪哈，我不晓得我有什么过错，不是，这不是他的心态。他写这一篇的时候，他的是什么？他是什么？在神面前的一个谦卑，他是在神面前的一个受教。他知道爱他的是这位父神，这位父亲何等的爱他。他不是让我们活在恐惧的里面，活在一个定罪的里面。但是父亲会不会很注意我们的生活？会不会？他会不会很注意我们一些的小节？做父亲的会不会？会的。这是他的一个态度。他说来到神的面前，他不用惧怕。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是一个谦卑跟受教的灵。所以他的灵向着神是常常敞开的。他不以为他知道的完全，他不以为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可他愿意神，他愿意神来教导他。这是第一个我们有的心态。跟你旁边的讲，不要活在恐惧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ark， 一个指标。什么时候你活在恐惧中的时候，你一定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逐。我跟大家分享到，就是我姐姐的情形啊，我姐她三个月之前的时候，她整天讲的，她整天想的都是破产。哦，这是他用那个写给我的。他说三个月之前跟现在何等的不一样。三个月之前我是濒临破产，神伸出奇妙的手，真的将他们的企业挽回过来了。可是呢，以后还有每一天该面对的事情，我就跟我的姐姐互相劝勉。我说姐姐，你记住一件事情，不要活在恐惧的里面。但是我们的确，我们的心向着神，在神的面前一直谦卑受教。两件事情作为你每一天在神面前的学习，什么叫做 make the most of your time？ 两件事情你可以学习。第一，跟我说一次，不说污秽不信的话。前几天晚上，我在那个澳洲的那个外甥女啊，是我的外甥女，对，她突然之间用 Skype 呢打一个 message， My mom asked you to pray for her。他说了他身体非常的不舒服， My mom asked you to pray for her。 然后我就问他说有什么症状，呕吐头晕血压很高。然后我跟杰美马上就为他祷告。然后等到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姐姐跟我讲，他说当我那个时候极其不舒服的时候，呕吐头晕腹泻的时候，我说我想他跟我讲哈，他说我想我完了，我心里想我完了。我马上呢写信告诉他，马上打给他，他说姐姐你千万不能这样想， 你更不能这样说。阿们。我是仇敌，第一个要偷去的就是你在基督里的平安。我说我有这样子的经历，那一天当我不是我心里讲，我嘴巴里面说玩的时候，圣灵马上提醒我，你怎么玩呢？我马上呢，为了那一句话呢，我收回来，我跟主祷告道歉，我说主，我得罪了你了。马上当我一回转出来的时候，整个情形180度改变。弟兄姊妹们，你口里面的话太重要了，特别是我们不信的话。我觉得今天在基督徒家庭里面充满了太多不信的话。你们家，我们的家是被圣灵充满，还是被不信的话充满？那你口中的话，你不能老是说不信的话。我们常常说什么？不可能啦，不会改变的，不会更好的。神的话真是这样子啊，真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吗？我们常常说的不信的话，我觉得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面都有一个权势在。今天不是你们要来同意牧师讲的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要来接受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你心里面的不信，你口里面说不信的话，你知道要影响你的家有多大？今天是在一个属灵的里面，你的配偶如果不信，真是要为他祷告。第三，好，跟我读一下：心里不论断神，不论断人，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有许多的事我们并不晓得，这是最近几年神一直坐在我身上呢。我是一个学习很慢的人，我承认，我也时常跟神承认说，主啊，你容忍我一下，我学得很慢，但是我愿意学。这是我里面一个很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引领。我说神，每一次当我心里面有在论断你论断人的时候，我求你马上向我显明。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罪。当你愿意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越来越敏锐。好，我们常常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里面脱离一个论断人的光景，论断神的光景。前几天我也是读到一个仆人所写的话，他说在我们人当中最坚固的营垒就是论断的灵。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所有一切的字，然后马上我们就下了结论，就说你一定就是这样子，他一定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们，愿意我们心里面不论断神，也不论断人。所以有三个很好的学习：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今天我只有一点点的时间，我跟大家分享常常喜乐。喜乐不是感觉，喜乐是我们生命中的极大的能力。喜乐可以改变我们整个属灵的空气，喜乐可以改变我们整个家一个属灵的光景，喜乐可以带进你生命里面不同生活的步调。我们先来读诗篇16:11，看怎么样能够得到喜乐，好不好？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大卫教导我们的，他把他喜乐的秘诀告诉我们。因为在真正生命的道路的里面，在神面前有一个满足的喜乐，是你我需要去经历的。这个喜乐是怎么去经历呢？我们再读一下27:4-6，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能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当大卫有这样子的操练，他有这样经历，就是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的时候，他的确是这样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他说什么？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诚求的意思就是他是这样经历的，他是这样子生活的。可是他现在说什么？他说我仍要寻求，因为他现在有一个马上的需要，他现在有一个极迫切的需要，他现在有一个需要凭着他自己没有办法越过。那个需要是什么？因为他现在遭遇患难了。换句话说，今天的喜乐，你在神面前的喜乐，你可以在你完全没有患难，你平常的生活的里面，你就可以操练的。那是你曾经有的一个喜乐，活在神的面前。可是的确不知道什么的时候，在你生活里面就有一个患难临到，就有一个患难临到。这一个患难的临到会因着你前面得喜乐的那个秘诀，帮助你继续活在神的面前。他又经历到了，他经历到了这一个能够越过患难，一个更超越他生命的光景的时候，他更加喜乐。他怎么来经历的？因为是一个关键词，对不对？什么叫做因为？I know because， 这是有因果关系嘛，对不对？你会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因果关系。换句话说，患难的时候不会让你更下沉。今天我们会在患难更不容易的时候呢，更容易下去。为什么？因为环境一来的时候，整个环境把我们打压下去了，我们没有力量来面对我们的难处。可是这一篇诗篇里面讲的刚好相反，刚好相反，患难没有让患难的环境将它打压下去。因为前面有讲到什么？大卫面对这么多的仇敌，面对这么多的仇敌，他每一天都要面对这么仇敌的时候，他说我遭遇患难，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注意他下面所说的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太好了，是吗？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弟兄姊妹，就刚才我说的，你我需要有永远的眼光来面对你的生活。如果神今天不把大卫高举在磐石上，他就是一般人的眼光。如果神不把大卫高举在磐石上，这句话不是说他真正把大卫摆在那个磐石上啊，他这句话是说什么？他让大卫有一个永远的眼光，站在神的那个地方来看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现在我得以昂首，怎么样？高过四面的仇敌。你今天你若注意听所有神的仆人讲到末世的情形，我们四面的仇敌全是大不大？超过你我所能够明白。但是感谢神，大卫的经历今天可以是我们的经历。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满足的喜乐，当我们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的时候，当那么大的一个仇敌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再从这里读：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这是神给我们的油，喜乐的油要来膏抹我们。最后十分钟，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钱财，因为到了末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因为到了末世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征战。因为到了最末的一个时代，所有的人都是向前看的，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在这一个时代，我想神会训练我们，特别在这个时代，就是当人类历史里面从来没有像这个时代 这么物质丰盛的时代的时候，神要教导我们做钱财的好管家。跟你旁边人讲，做钱财的好管家。神不是叫你没有钱财，跟你旁边讲，神不是叫你没有钱财。神是叫你做钱财的好管家。有钱没有错，做不好的好管家是错的。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请注意，钱财不是万恶之根。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没有使用钱财？有没有？他把钱交给谁？犹大。是不是？钱财是不万恶之根？不是吗？什么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恶之根。好，今天你有钱是不是万恶之根？不是啊。OK， 你的态度，好，还有你生活的样式，是不是显示出是贪财？那一个是重要的。什么叫做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我觉得最好的就诗篇二十三篇，大家都能背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又引我到可安歇的水边。这一个叫做敬虔。你真的把神当神的时候，他就是你的牧者。阿们。跟你旁边人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然后跟他讲，你必不缺乏。
你必不缺乏。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请容我用这个例子跟大家分享，这是真实的例子。当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到旷野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饿死的，一个都没有。今天任何一个权势，任何一个组织，如果今天把200万人摆在西乃旷野当40年的时候，你试试看会不会有人饿死。跟你旁边人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缺乏，
我必不缺乏。
这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我觉得特别到我们这个世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区别在就是什么？在于多跟少，是不是？你有没有缺乏？大声一点，你有没有缺乏？大声一点，你有没有缺乏？
没有，
真的没有。多跟少，是不是？你想想看，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你跟多跟少有没有区别？有没有？没有区别。所以主耶稣自己就讲了这个比喻，路加福音12章，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最重要一个字是这一个字，叫做缺字。如果你没有一个永远的眼光，你就是活在前面的情形。神告诉我们完全不一样，不是说没有钱财，而是做一个钱财的好管家。因为他说在神面前富足，不是说你没有钱财，而是你怎么样懂得做一个钱财的好管家。你是先要为求自己呢，还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是一个钱财的好管家。因为我们并没有缺乏，是不是？当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的时候，神的话有没有停留在这里？没有。他说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所要的这些我一定加给你。他并没有说求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就打句号了。哦，再跟你旁边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
不致缺乏。在神的面前富足有两个情形，你我的生活一定，第一个你一定有得，一定有给，是不是？是不是？跟你旁边讲，你有得也要给。好，我们先来看得。你得的什么在神面前富足？就是你得的呢，你不会失去。如果你今天所得的你会失去，你在神的面前就不富足了。所以你今天所得的你不会失去。所以今天神，对不对？主耶稣告诉我们要什么？要舍己来跟随他，是不是？你今天得的是耶稣基督，你在神面前所得的，神一定亲自为你保守。阿们。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会不会亲自为你保守？神一定会亲自为你保守，连贼都不能来偷。所以你所得的就不会失去。第二，我们生活不是只有得，跟你旁边讲，我也给，你要给，你要能够给出去。给也是很有讲究的，给的时候你要什么？给出去的能够永远的存留。前天我在网上呢看见有一则新闻，他说有一个美国人，他家他很有钱，他说他留给他儿女呢8亿，不是美金哈，台币算的，但也是很多钱啊，8亿的台币。你给的是不是能够存留？中国人是不是有一句话，富不过几代？几代？三代。如果今天你是把永远的生命给了你的儿女，能不能存留？能不能存留？可以存留。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好的见证，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敬虔的父母。你留给你儿女的产业能不能存留？我跟你讲，价值无限，价值无限。虽然每一个敬虔的儿女不一定都有敬虔的父母亲，但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敬虔的父母亲留给他儿女的绝对是一个永远价值无限的产业。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富足，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得，怎么样给。第二，每一次的给都是一个撒种。你知道当种子撒下去的时候，经过时间它会不会长出来？它会长出来。所以当你每一次给的时候，愿意你我的心里面都知道你是一个撒种，这能够永远的存留。可能你在今生不一定看得见，可能主把你接去了还没有来，但是你所撒的种它到的时候它一定会结果子，而且结的比你当时撒的更丰盛。好，最后我们就停留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需要保守神赐给我们宝贵的信心。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18章第8节，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心吗？我记得上一个主日我跟他交通， God is looking for one man 神在寻找一个人。你知道那个信息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这个经节里面 God is looking for one man, a person。 那是这个人，神在找什么？在找谁？有信心的人。为什么这么重要？你知道当彼得他要三次否认主的时候，耶稣知道彼得要三次否认他，可是最宝贵的呢，是耶稣为彼得的祷告。耶稣为彼得祷告，他说：“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去了信心。”然后下面讲这句话呢 ，so powerful。他没有讲如果，当他讲完这句话之后，他马上就说：“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们。”神在寻找有信心的人，跟你旁边讲，神在寻找有信心的人。为什么会让彼得写这句话？因为彼得经历过这句话，他在一个极度的一个对自己失望的里面，三次否认主的时候，当耶稣转过身来，他的眼睛跟彼得四个眼睛相对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一刻的时候，彼得想起主耶稣为他的祷告，他想起来了，他想起来，原来我三次否认主之前，主耶稣已经知道，并且他已经为我祷告，叫我不致失去信心，并且我回头以后要兼顾我的弟兄们。所以他写的这一段圣经，只有整本圣经里面，只有在彼得前书里面，你会找到这一个用词，叫做宝贵的信心。跟你旁边人讲，宝贵的信心，只有这一处出现在彼得前书，不在这一段经节里面，但是我们读一下好不好？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跟尊贵。今天每一个在神面前的信心都要被试验的，因为信心是神当我们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对他的一个领受。我们都很熟悉约瑟的经历，对不对？圣经里面讲到约瑟的话，就这么一句话，他说：“神的话试验他，神的话试验他。”他被卖，被他的哥哥们卖了。神的话试验他，他到波提法的家中里面，他的祖母陷害他，神的话又试验他。到了监牢的里面，他无故被下到监狱里面了，神的话试验他。有人答应说他出去监狱以后要纪念他，将他放出来，他又被关在监狱里面，神的话试验他。这样被试验过的信心，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个路上，你若相信神，你相信什么？
相信。
你相信吗？你相信神告诉你要预备，你相信吗？当你相信的时候，这个信心，你这个信心一定要被试验，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要被试验。但你如果能够一直靠着神，让这信心，让神的能力来保守你的时候，你要得到尊贵荣耀称赞。阿们。这是这个世代神要我们过的生活。神在寻找人，阿们。神在寻找一个有信心的人，每一个信心都要被试验过。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在你面前辅导你，爱我们，你认识我们，你永远不弃绝我们，你是用你的话，你的信心坚固我们，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让我们永远在信心盼望的里面来过每一个日子。这是一个迎接你再来的日子，在田里的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推磨的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有的是愚拙的童女，有的是聪明的童女。主耶稣基督，愿意你今天借着圣灵向我们说话。 我们领受你的话，坚固我们的信心，来经历你保守的大能，来经历你那一个让我们试验能够比经过火更要猛烈的那个金子更宝贵的生命。我们赞美感谢你，谢谢你，我们永远是在一个盼望的里面过一个每一个日子。愿意你来保守新生命活水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所以是我们天天为弟兄姊妹们祷告，我们相信你一定来祝福。你的话在弟兄姊妹们里面是一个信心的全能，改变我们，让我们心意更新，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欢欢喜喜的来迎接你第二次的再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